其实我们读马可福音，第2章23节，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卡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子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好像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本来我们刚开始应该会问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等于是一个复习，但是因为我知道今天有几张有好多新的面孔，那么也许对有的人是第一次来，所以我想我与其我问问题，还不如我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那么大家也许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今天晚上读这些圣经，为什么讲这些话，那这样就不会好像跟不上了。万一你跟不上不要紧，因为我们今天晚上会特别讲到几个重要的所发生过的事，比方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主耶稣的门徒有一次经过麦田，他掐了麦穗，结果有人说他们犯了安息日了。那么像这样的故事，对有的人来讲不过是故事，对基督徒来讲呢，它是非常有属灵意义的。所以我们愿意借这个机会呢，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明白。所以假定说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假定你跟不上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主题，并不要紧。我想最要紧的就是有几句话，或者在圣经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如果你能够掌握住，你能够抓住，那我想这就应该是很好的收获。那我首先我们复习一下，很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这一次呢，我们用三天还有加上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是我们一同来查考四福音，就是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把新约打开，那一定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呢就是约翰福音，所以四本福音书。那么来以前呢，我们大概在座的基督徒每一个人最少都把它读过三遍。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四福音呢？因为我们这次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呼召了12个门徒，然后呢我们知道他用了3年半的时间来训练他们，然后这些经过主耶稣教导的人后来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他们有的人不过是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有的是税吏，但是经过主耶稣3年半的教导，结果个个都不一样了。那么只用12个人，主耶稣几乎就摇撼了整个的世界。我们知道到今天，从第一世纪到现在，最少有90000000跟随主耶稣的人。那么跟随主耶稣的人呢，我们称他做主耶稣的门徒。那么其实呢，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做门徒是一件平常的事。尤其你在希腊世界里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行为不够好，如果你觉得你修养不够好，如果你觉得有些地方你不够，所以呢那个时候你需要找一个老师，找一个 master， 找一个夫子来帮助你。就好像你不会画画，你找会画画的；你不会唱歌，找个会教导你怎么唱歌的。那么这样你的人生就改变，这样你人生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你觉得你觉得这个人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做门徒，或者说做别人的门徒，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很可以说常常发生的事。 不过呢，有一点是，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是，所有的学生来找老师。如果你觉得你在哪一点上不够好，那么现在你和某一个老师来学，和一个夫子来学，那么这个先生呢就会教导你，然后呢你各方面，那么各方面你就有很好的进步。所以我们知道说都是学生来找老师，没有老师来找学生。那么只有四福音告诉我们说，结果呢不是门徒们来找主耶稣，是主耶稣来呼召门徒。所以这个和当时的潮流刚好是相反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有一个目的。什么叫福音呢？福音不是我们来找主，福音乃是神来寻找人。所有的宗教都是人来寻找神，但是只有福音是神来寻找人。所以一切都是恩典。如果人来寻找神，人要从地上爬到天上去，所以爬得很辛苦。所有的宗教都教我们做好，但是没有一个宗教可以教我们，没有一个宗教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做好，有什么本领可以做好。但是福音告诉我们说，神不只对我们有要求，神要求的是真，要求的是善，要求的是美。人生如果能达到真善美，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真的愿望，我们有善的愿望，我们有美的愿望，但是有几个人能达到真善美呢？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有一个目标，但是只有福音告诉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呢，现在不是我们来找救主，是救主来寻找我们。所以主耶稣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本来就是罪人，我们不是比别人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在我们人生的路途里面，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是他来找我们，结果呢有一天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愿意把这样好的消息我们也能够和大家一同来分享。那么等到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得救了，他们都说他们从前是罪人。今天很多人不喜欢听自己说，听说自己是罪人。但是我们知道，你看今天个小孩子，刚刚是如果从小他就知道，他从小他就知道他是个罪人，不过他不用这个字就是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罪人这两个字听起来是很不好听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承认，在没有得救以前我们都是罪人。感谢主，有一天我们得救了，我们蒙恩了，现在呢主就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那么所以你如果读四福音的话，主对他的门徒说，你来跟从我。那么这次我们在一起的目的，就是因为苏格拉底、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他们是加起来一共是130年，教导了很多的弟子，他可以说桃李满天下。但主耶稣呢只用3年半的时间，他所教导的人只有12个人，其中只有一个是朽木不可雕的，就是犹大，其他个个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我们可以说罗马帝国征服了当时的世界，可是神的教会征服了当时的罗马帝国。那么神的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就是从主耶稣和他跟随他12个门徒开始的。结果等到教会经过了200年到300年大逼迫以后，然后他们做过统计，在罗马帝国里面每2个公民就有一个是基督徒。他们应该没有了，他们应该被铲除了，他们应该被定罪的。所以有一次罗马市长写了封信给罗马皇帝，他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你如果再杀基督徒的话，罗马城没有人了，罗马城这个底下通通挖空了，基督徒通通跑到地下去了，你杀一个好像就少了一个基督徒，没有的，你杀一个会冒出另外5个基督徒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徒所传的福音不是用口传的， 最早教会200年到300年是用血来传的，所以证明说他们所信的是真的。那么也不要忘记，整个故事的开始从一个人开始，就是人类的救主，然后呢他呼召12个门徒来跟随他，结果他主耶稣他自己没有出过远门，他自己也没有拜过师尊，他自己没有写过一篇的文章，他自己也没有写一首的诗歌，但是很稀奇，他不像苏格拉底，他也不像亚里士多德，他也不像柏拉图，可是经过他教导3年半，这12个人结果个个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秘诀在哪里？主耶稣不止在第一个世纪这么做，今天在圣灵里面他呼召了那么多的基督徒，他也要我们像当初12个门徒一样来跟从他。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一次在一起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找出来到底那个秘诀在哪，为什么十二个人只有12个人，那么主耶稣教导只有3年半就能有这样的成果。我自己个人在大学里面教书教了好多年，我知道教导，我知道说教育是怎么一件事。但是弟兄姊妹，你不管一个，不管你多么一个殷勤的教授也好，你怎么，你不管怎么样，你为学生解惑都好，但是我们知道，就算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可以说殷勤的耕耘，我们所看见的果效并不像我们所期待的。也许过几年你能看见有人，你看见在你的学生里面有的真的成为一块的，是真的对人类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我再说，主耶稣自己好像不是教育家，主耶稣自己也不是文学家，主耶稣自己也不是艺术家，但是很稀奇，就是经过了3年半，短短的3年半，结果你看他不止改变了12个人，除了犹大是例外，结果这11个人后来又变成12个人，又辗转的影响了最少90000万人。所以从第一个世纪到现在，有最少有90000万的基督徒。有一次，维多利亚女王，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她有一次，她的有一个主教问她，安利甘会的，就是 Church of England 的主教问她，他如果主耶稣来的话，明天他就回来，你要怎么做？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主耶稣明天回来的话，我要把我的冠冕要放在他的脚前。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人，不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或者是很简单的一般裁缝也好，或者是鞋匠也好，不管是各行各业的人，他们都做了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秘诀在哪里？我们巴不得也能够得到那个秘诀，我们巴不得也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让圣灵在我们上工作，我们也能够做主的门徒，不只做主的门徒，而且叫主的心意能借着我们这些人能够完成。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的目的。所以呢，当我们读这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根据很可靠的史料。那么这个历史的资料在哪里呢？就是在4本福音书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到底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那3年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呢，我们这几天呢在一起研读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原来主耶稣在地上的确是3年半啊，他30岁出来传道，然后呢门徒就开始跟随他，所以大概和他在一起有3年半的时间。那么最早的时候他碰到的是5个门徒，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就叫做约翰，还有一个叫做安德烈，那么那是最早开始的。然后呢我们就发现说，这3年半大概可以分作3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我们注意到，当主耶稣教导他门徒的时候，他有他一定的方法的，他每一段一定有他的着重点。 所以虽然我们的主表面上不是教育家，但是凡是被他教育过的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根据四福音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可以说刚好分成三段。我们知道大概根据大概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应该是主后30年，所以如果3年半的话，那么你可以想得出来往回头退。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第一次遇见门徒的时候应该是主后27年正月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冬天，那个时候的天气大概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不过在中东尤其在以色列天气比较暖和一点，比这里要暖和一点。然后呢从年初到年尾，那么刚好是1年，那么第一次主耶稣遇见他们的时候刚好是在一个地方叫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这就是在叙利亚南部现在我们还可以找到的这个地方。那么主耶稣第一次在那里遇见他们，所以呢这个主门徒们第一次遇见主那个地方叫做伯大尼。然后呢3年半以后，主耶稣不光为我们钉十字架，后来他升天了。升天的时候呢他是和门徒们只跟随他的门徒们在伯大尼所再见，不过不是同一个伯大尼，一个伯大尼是靠近加利利海，这就是所谓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还有一个伯大尼呢刚好靠近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班门徒们是从伯大尼开始就跟随他，然后一直等到在橄榄山就是靠近耶路撒冷的伯大尼，然后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说再见。所以门徒们尤其当时最早跟随主的约翰、安德烈这些，他们亲眼看见主升到天上去，所以加起来刚好是3年半。那么跟随主耶稣这条路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历史的事实。我们今天如果要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教训，我们首先要掌握这些历史的事实。那么到了1年以后呢，就第2年的冬天，那么就是27年了。然后呢主耶稣又在加利利海边，因为第一年这些门徒们跟主耶稣的时候一面来跟随他，那么但是呢他们仍旧回到他们自己的职业，打鱼的打鱼，捕网的捕网，撒网的撒网，他们每一个人仍旧回到他们自己的岗位上去。但是等到有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们一起参加一个婚宴，结果他们就去了。那么有的时候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他们也去了。有的是主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犹太地，那么好了，主耶稣让我们小住一段时间，也许是一个周末，也许是2个周末，然后呢他这些门徒也和主耶稣同行。所以就是这样的过了1年。所以跟随主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职业都放下来跟从，这才叫跟从主，不是的。你仍旧做母亲，你仍旧做丈夫，你仍旧做儿女，仍旧做学生，而且如果你做学生要做个最好的学生，你随时准备好，如果你的主人，如果你的先生呼召你的话，哎，你好不好与我同行，你随时可以放下。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阶段的训练。那么我们说当初主耶稣呼召这12门徒，起头只有第一年只有6个门徒，最多6个门徒，那么他就是这样的帮助他们的。那么起头的时候呢跟随主耶稣不是那么兴奋，没有像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很兴奋，因为到处都是人山人海，有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来，比方说从推罗西顿来，推罗西顿就是今天黎巴嫩呢、啊。那么有的人呢从南边来，从耶路撒冷什么地方，还有的人从约旦河外来，所以主耶稣的名声就传到很远的地方。那现在如果你跟主耶稣就很热闹，保罗、彼得、雅各他们眼睛从来没有停过，一会儿这么多人，一会儿那么多人，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做主的门徒很威风，做主的门徒你觉得非常的美好，因为你可以跟着他，你看主耶稣怎样能够拯救人，你就看见许多的神迹奇事。所以这是第2年和第3年。但严格说来呀，对第一年主耶稣没有行太多的神迹，而且主耶稣不是一下子有很多人跟随他，没有， 他都是一个一个的。比方说有一个晚上有一个犹太人的官，或者说是一个以色列的先生，他本来就是教导以色列人的，结果就到主耶稣来和主耶稣谈话，所以主耶稣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帮助他们。所以这个第一年呢，好像钓鱼一样，是一个一个钓上来的。到了第二年呢，才是网鱼，把一网的鱼，一个网撒下去，有好多的鱼就进来了。所以现在你要，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为什么主耶稣有这么多人能跟随他？他到底有什么吸引力？如果他是爱因斯坦，我们知道他为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跟他。如果他是一个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但是为什么主耶稣是永远不会缺少跟随他的人，无论从什么地方？这是第二年。但如果第一年呢，就不是这样。第一年你看见说好像就所有的速度很慢，好像你如果跟主耶稣你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的热闹。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第一年的功课是最结实的，一点都不兴奋。如果你觉得寂寞，如果你觉得冷清，你很自然就退去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所有做跟做主的门徒的，你不要以为，许多人以为说哦，基督徒一天到晚都很兴奋，不见得。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真的跟随主的话，你就知道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这样的就经过了一年，然后到了第二年的又是冬天的时候，大概也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气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说过这个，比方说这其中的起头的六个门徒通通是打鱼的，他们通通是打鱼的，所以他们通通在加利利海边打鱼。那加利利呢，是全世界这个最低的一个淡水湖，因为它是在水平面底下大概200公尺的地方。这是加利利。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在那里打鱼的，都是在那里打鱼的，这是他们的职业。好了，那么经过一年以后呢，主耶稣又遇见他们，所以可见的他们不是常常在一起，到了有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然后呢，这个门徒们就抓住机会，就当和主耶稣同行同住的时候，他们就好好的学了一些很结实的功课。你知道，你要认识一个人，你要和他同住。如果你不认识他，你远远看他像天使一样，但如果你靠近看就不一定了。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许多，有的时候我们把一个人完全美化了啊。我们觉得月亮很美，月亮很美，因为你远远的看它。如果你今天正在爬到月亮上去，那是很难看的。你看那个脸呢，一个凹出去，一个塌下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东西只可以远看，不可以近看的。那么所以我们晓得说，今天你要与人同住，你是什么？你不光是用显微镜看他，你也是用放大镜看他。所以不要忘记，有的人是经不起看，但主耶稣经得起看。你越和他相处在一起，你越被他吸引，你愿意跟随他。有的人你住一天，第二天你就走了，你可以借很多理由就走了。我常常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场合很好啊，你从来不认识你的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吗？平常在聚会里面你简直像天使一样，你看祷告那么好，但你就要和他住一个晚上你就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人就是，你看见吗？人是经不起住的，你试试看。所以现在呢，和主耶稣同住，而且和主耶稣同行。你同行，你可以看出这个人来。我们常常这个到以色列去，有这种然后常常有很大的队伍。那我常常劝妈妈们，有很多妈妈常常替自己女儿这个挂心，希望能够找这个白马王子，希望找个好女婿。那我常常告诉他们说，你如果真的要找好女婿的话，最好观察的地方和他一起旅行，你看得出来。哎，我们从前真的碰到一个很好的女婿，现在他已经结婚了。这个弟兄有个特点是什么？他话很少很少，你就很难听到他讲话。那如果你听到讲话，好像从他口里要流出金子来，那是很难很难得的。所以啊，有很多姊妹们说，那个这个弟兄你能嫁给他吗？那嫁给他没有话讲哎。但你不要忘记，这样的常常是最好的女婿，怎么知道呢？我们一起旅行的时候，很稀奇啊，他每次总是走在最后面。 他一定要等着所有弟兄姊妹走完了，他一定随。